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欢迎师母。
好，大家平安。好，来到那个屏东浸信会，我跟我的团队都非常开心，因为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因为你们大家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熟悉的人，因为我们觉得跟大家就像弟兄姊妹一样。好，那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是叫做饶恕。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今天在这个饶恕这个主题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念我这一个我 PowerPoint 第一章讲的饶恕，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饶恕，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无法切割的一部分。饶恕，因为我的生命在神手中，我不是在手下的受害者。饶恕，因为伤害我的不是你，是生命。我们再念一次。饶恕，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无法切割的一部分。饶恕，因为我的生命在神手中，我不是在手下的受害者。饶恕，因为伤害我的不是你，是生命。好，他这里很一开始就点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我们需要饶恕，就是这一个人是我们生命当中无法切割的一部分。我们最需要饶恕的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很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很可能是我们的牧长，也很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很可能是我们的同事，也很可能是我的同学。他都是我生命当中对我重要的。如果不重要，其实饶恕很简单，一饶恕一砍断就好了。但是生命当中他是我生命无法切割的一部分，所以在饶恕的里面，我们除了要先做饶恕以外，接下来在切割的里面其实有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先要认定为什么我们需要饶恕，因为有一个状态，就是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无法切割的一部分。第二点，饶恕是因为我们确定一个信念，就是我的生命是在神手中，我的生命不是任何一个人手下的受害者。我决定把我自己的生命，我有一个决定，我的生命是要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我要不断的成长，不要不断的茁壮，我的生命不要在那个伤害我的人或是欺压我的人手下成为受害者。这是我生命做的一个决定。第三个，饶恕，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本质，伤害我的不是你，你不见得愿意伤害我，是你背后因着一路成长被伤害所养成的生命，所形成的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以至于呢你这一个生命不断的伤害我。今天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她一定要把所有的爱给孩子，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母亲伤害了孩子。为什么伤害了孩子？是因为这个母亲的背后她曾经被伤害过，所以她就用她曾经被伤害过的方式，她去伤害她的孩子，她以为她爱孩子。好，那在开始讲到之前，那我就请我们团队里面张庆玲姐妹，她先那个来做见证，见证她饶恕的经历。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来见证神在这六年当中一路带领我的。那神给我的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是使人和好的神。在这六年当中，神不断地带领我，在我生命当中的三代及人际关系的工作和好。生命中其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一直不是太好，那我原生家庭父母他彼此之间一直吵吵闹闹，那几乎没有全家欢乐的场面，我都是在那个负面以及冷漠以及喝酒闹事争吵愤怒摔东西以及外遇打骂教育等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长大。那慕道的时候，我是因为孩子教养问题而来到教会，当时也同时我跟我娘家的关系是恶劣到封闭的一个状况，那我也不太跟人家提我跟我娘家的关系，甚至我其实告诉我自己， 既然我跟我的家人的一个关系已成定局，我就当作我跟家人是没有缘分的，就好像是上辈子互相欠债亏欠的。然后其实当我放弃我自己的时候，天父他并没有放弃我。那常常神的话就盘旋在我心里说，若人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要我回家与家人和好，但是我知道根本我做不到。在小组里我就哭着祷告，呼求神，求他帮助我，我愿意照神的话去行。若是出于神，就求神兴起环境以及时间让我去面对，更重要是让我的心里安静平稳，不要因为我的心里的难过而退缩。神他真实的听了我的祷告，就在我妹妹出嫁之前，我爸爸来找我，而且他是带着醉意一大清早来按我家门铃。其实我当时心里想说又来了，每一次喝酒都会来炉，感觉不是很好，但我还是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就在我跟我父亲沟通之间，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妹妹回门的时候我会回娘家去。那就在我送我父亲出门，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居然去拥抱我的父亲，这是不经过思考很自然的就去拥抱他。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在记忆中不曾拥抱过，我也不曾有被我父亲拥抱的一个记忆。那阔别娘家数年，一切都按着我所向祷告神所祷告的内容一样，上帝就一一的来成就。那我的心出奇的平静，那我父亲跟母亲还有我妹妹，我们彼此就是在眼泪当中化解一切误会，然后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就在神的带领之下重新恢复，他是使人和好的神。那紧接着我就发现我跟我女儿相处上出现了困难，我爱我的女儿，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拥抱她。我想应该很多做母亲的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母亲没有办法去拥抱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是我自己带大。可是到了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拥抱他，甚至我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压力，所以我会找各样的理由请他离开我的房间，离开我的视线，我需要自己一个独处。那我女儿跟我的关系就仿佛我跟我母亲之间相处的模式，我非常在意我母亲对我的看法，我非常在意她是否爱我，我非常在意她是否肯定我，而我的女儿对我也是如此。那经过教导在真理中，我明白我对我女儿做了很多错事，对于我做错的事，我就去对我女儿说，我向她承认我对她所做很多错误的伤害。那当然一开始我是用简讯传给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就先用简讯。然后从小到大只要我想起来我都跟她道歉。那道歉的是从一开始用简讯到后来我可以当面的对她说，甚至有时候她现在偶尔还是会有提起一些我没有跟她道歉，我就会很快的跟她道歉。那在这个道歉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的女儿开始改变，真的是只有爱能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在态度上我的女儿开始改变，她之前是叛逆的，甚至有时候会说言语挑衅我或者是呛我。那经过我的一个道歉的时候，她就几乎没有了，她好像她对我心中的有一股莫名的一个怒气就不见了，好像因为我的道歉她就得了释放。那在教会里面爱的生活圣经真理的教导当中，我明白我的女儿其实要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母亲的关注、信任、相信、肯定她的爱，在日常生活当中关心她的爱。那我会有这些改变，我知道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这不是在理智上我知道我就能够行出来的。那我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所以我知道这不是从我而来的，是透过内在意志的祷告、饶恕上帝，意志恢复我，使我自由，使我完全的得释放，我不再被囚在伤害的囚牢里，那使我可以去拥抱我的家人。那当然在教会的生活人际关系当中，当时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我的灵命不成熟，对在小组里我的小圈长我就对他颇有微词，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尽 历没有尽力做到小圈长的责任来关心牧养我，那我觉得我自己默默做的比他还要多。所以当时教会当时有一些会服侍同工，会让同工有先被服侍被祝福的，我心里觉得对他就很有维持，甚至我到了一个批评论断的一个地步。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还觉得自己是在讲论一个事实，而且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站在正义的一方，我要勇敢的将那个事实说出来。可是神的话一出来，神就让我去看到出埃及记33:19里面的，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有绝对的主权，神的话光照在我的内心时，想逃都逃不了。我的心开始拉扯，我知道我不能一直批评论断做属灵的纠察队，在小组当中我必须要彼此相爱。我知道问题出在我的身上，于是我知道我需要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的帮助。当时我花了一整天哭泣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不想要有这样不自由的感觉，甚至打电话给我的属灵同伴哭诉他我有这样的一个痛苦，需要帮忙祷告。因为人的关系，我自己不得自由，我被辖制了，我不想要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求主来帮助我。很奇妙的，就在我不断的跟神祷告求主挪走这一些辖制捆绑的时候，神他就帮助我脱离这一个捆绑，使我得自由。那当然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还有其他的姐妹。那我在小组其中有一个姐妹，我觉得她讲话态度很强势，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而且其实她会做甜点，我也会做甜点，那我也觉得我自认为我自己也不差，好，所以我就觉得对她点点点，于是呢我就减少对她的互动，甚至我也会告诉我自己，就是在教会人很多，不差他一个，那气味不相投，我们就保持距离就好了，反正那么多，我还有其他的人可以去互动。可是神他很奇妙，他当时就在我的小组长母亲告别式的当天，神感动我要我去和好。那当下我先震了一下，是因为过去我有过饶恕别人跟请求饶恕的经验，我当下就回应神说我愿意，求神预备环境。那祷告结束没多久，姐妹忽然打电话给我，要邀约我一起搭建车前往，我就知道这是神做的，我就答应了。那告别式结束的时候，姐妹就邀约我们一起午餐用餐，那点完餐点做定位以后，就在众人当中我就开口向姐妹道歉。那当时姐妹被我的突然道歉也不知道如何的反应，只说没事没事。可是又在过几天教会晚上的特会当中，神又感动我再次的去道歉，我就顺服去做。那在这个做当中，我们就彼此的祷告，我也为那姐妹祷告。那神很奇妙的带领，他让我在心中原本无法跟姐妹彼此相爱的心就修复了，那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一个一个就拆毁，让我去经历在教会当中真实有爱的生活。那在这一切美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很美好的时候，仇敌却来偷窃杀害毁坏我的弟兄被试探。那神一路带领我们，也在这过程还没发生的时候他就打了预防针。所以我觉得上帝是很爱我的神。那在我当下发现的当天，其实我是非常愤怒的，可是就在我去要找他对质的路上，神就不断的光照我，把我们过去所学的真理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显明出来。于是我当下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去饶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因为过去有太多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是在婚姻里面我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我也做了一些的决定，可是因为神的话在那里，我就愿意顺服神。这一个路程并不好走，可是在每一次不好走的时候，我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选择不去追讨他们欠我的债，我也将所有一切的证据，所有一切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我全部都撕毁，我全部都丢掉，我甚至不去看。中间会不会痛苦？很痛苦，但是在痛苦的里面，我就用上帝的法则来做，我就不断地在上帝面前求他来改变我。我也知道我的家要完整， 我的生命要得医治，我要全然的得自由，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照着神的律法，他的方法来走来做，我才能够全然的得自由。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生命当中的丰盛都是因为神所赏赐给我的，感谢主。
Hello， 好，感谢主哈。如果这个姐妹在这里，她讲到的一连串的饶恕，那这个是在她生命当中可能十分之一的饶恕都还不到。如果你陪她走过那个生命当中的那个痛苦、愤怒，她今天能够表达在这里的，真的只有她表达的一个大略，但是。因着他不断地说，我要顺服神，我要跟随神，我定义选择上帝所要选择的，我定义要走在上帝要我走在的路上面，因为我的生命在神手中。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爱主，而且被神不断不断的一个修剪，而且被塑造的一个大能的勇士，好，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人被他服侍，好，包括的是一个他参与在各式各样的服侍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器皿被变建造起来，前面是有很多的苦难。好，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讲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好，非常非常熟悉。那这一段经文呢，在我的看来，我觉得他在讲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彼得问耶稣，饶恕7个7次够不够？彼得会问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人之常情里面，他会觉得7个7次已经是太多了，因为他的犹太拉比告诉他，一个人得罪你，饶恕3次就好了。那7个7次已经是16倍的三次哦，超过16倍的三次。彼得说，在人的想法里面，这太多了，太够了，他觉得耶稣应该要为他拍拍手。结果耶稣竟然告诉他，不是7个7次，乃是70个7次。这七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的是完全。七代表的是什么？七代表的是无数。所以70个7次不是代表490次。70个7次是在你生命当中，你要跟耶稣有同样的呼吸。当你觉得哪一个人得罪你，你能够有一个同样的呼吸，你就立刻有一个警醒，有一个选择，我饶恕他，让这个饶恕成为你的生命，让这个饶恕成为你的气息。这个就是一个70个7次所要讲的部分。好，那当耶稣对我们讲70个7次的时候，他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讲主人跟仆人，他饶恕了仆人欠1000万两银子，欠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银子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数字。这个大的数字，这个仆人本来是应该卖尽所有的，包括他妻子儿女，然后卖尽他身上所有的来还这个债，但是神说他一恳求，神就动了慈心，神就动了慈心，他就决定一笔勾销，大笔一划，再也没有这一件事情了。所以神透过这1000万两银子，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去示范他是一个恩慈跟怜悯的神。他先透过这个70个7次，他去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他要先告诉他每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恩慈又怜悯的神，我要示范我的恩慈跟怜悯何等的大到你们的身上，让你们明白我的生命是何等的宽广，你们也要像我。那我们呢，第三个故事就是仆人对他的同伴了。好，我们每一个人凡众生 就像那个仆人跟那个同伴一样，明明领受了这一千万两银子的恩典，但是我们回转过来看到一个人欠我们十两，不得了了，你马上还我，你怎么可以不还我？你没有钱对不对？我现在就把你下到监里，你要得着应得的报应，应得的惩罚。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仆人才刚从主人那里领受那一个一千万，是他永远几辈子都还不清的欠债，他应该是满心喜悦，而且欢喜雀跃。相对一千万跟十两，两个是完全不能比的。他应该是对那个十两的人羞愧，跟他拿这个十两，因为他才刚被赦免的一千万两，他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要十两呢？但是这个仆人不是这样，他的生命到底怎么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像这个仆人的生命，我们就来想这个仆人生命到底怎么了。这个仆人的生命，他很可能他的十两是什么，他可能今天是他所有的，他那时候他很需要，看那个人很可怜，他把所有的给他了，因着他可能答应他三天以后还他，就三天以后不还他，他可能妻子也饿肚子，他自己也饿肚子，或是他又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或是他又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风浪，以至于他在这个当中受了很多的苦，然后他可能一直不断的跟他要，可能那个人就不断的骗他，不断的骗他，不断的骗他，都没有给他。这有可能都是在这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仆人，照理说这个仆人不该有这么大的愤怒。好，那这一个仆人有这么大的愤怒，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轻轻的告诉你说啊，耶稣都已经饶恕你这么多过犯，你也可以饶恕别人的过犯，这样子的饶恕太便宜，这样的饶恕太便宜，我们做不到。好，我们做不到，因为饶恕本身呢，没有错，这是神说的。但是饶恕的本身呢，你需要先去同理，你需要先去了解这个仆人他到底受了什么苦，他到底受了什么伤，他到底受了什么罪，或是他到底受了什么委屈，或是他的原生家庭，他在过去的里面是不是曾经被欺骗，曾经被欺哄，曾经被出卖，以至于让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他过去伤害的一个回应。我们都没有陪他走过这样的点，可是我们很可能就马上告诉他说，神怎么饶恕你，你就该怎么饶恕别人。所以饶恕是一个陪伴的过程。我们承认刚刚这个姊妹张庆玲姊妹，当她六年在教会的里面，那她真的是一年一年的改变，一年一年的改变，从一开始完全的自我防卫，从一开始完全你不能跟她谈任何伤害的事情，一谈她就翻脸，她觉得你在羞辱她。好，到慢慢慢慢一次一次的关系的建立，到慢慢的他敞开，到慢慢的他可以开始来面对那一个不叫做羞耻，那个是一个我生命里面的错误，在我里面，我要把这个错误从神的里面让神来医治他，以至于他能够一次一次的得医治。好，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耶稣。耶稣在讲这一个故事的时候，耶稣没有对这个仆人再饶恕他一次，他不饶恕别人啊，我就再饶恕你一次嘛，啊，你很可怜，我就再饶恕你一次，已经饶恕他一千万两银子了，那再饶恕这一次应该也不难吧？神是恩典跟怜悯的神，神为什么不做呢？神不做，神反而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我们把红笔的字念一次。他反而是强调一个重点，饶恕是我要在生命的里面建造你们的生命，饶恕是我要在生命里面建造你们生命的一个内容。所以呢，你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不能饶恕，我就把你交在掌刑的手中。 这一个掌刑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掌刑就是公义的神的手中，审判的神的手中。他说，如果你不做，你不跟你的同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的学习，有一个好的互动，有一个好的生命的一个走过，被我带领的话，我就用我公义的那一面来面对你的生命，那么你就要还清，你自己就要来还清所有你欠的债。这是一个神，原来神先示范他的恩典跟怜悯，神先示范他的恩典跟怜悯，而且用1000万两银子来决定恩典跟怜悯有多么大。但是他最后他也示范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你不领受恩典跟怜悯的时候，你就要领受公义的审判。好，那我们来知道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承认，你说哎，我这么善良怎么会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这真的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贡献了邪恶的工作。好，我们可能真的不同意，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贡献是在于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有意的，是我们的生命有问题。我们在生命有问题的里面，我们就贡献了。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天天要保护他。我曾经辅导一个大学生，他到大学毕业以后，他什么事都不敢做。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敢做？他说，我从来没有自己，到大学毕业，我从来没有自己去上过学跟自己放过学。你们有听过这样大学生吗？我已经听过两个了。我另外认识一个台大的学生，他告诉我他现在大三，他哪里都不敢去，因为他妈妈每天把他送去台大上学，他几点下课，妈妈就从台大把他接回来。他从来不会跟任何同学有任何接触。爸爸妈妈爱不爱小孩？非常爱，对不对？但这小孩子他成为什么？胆怯退缩，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干，非常有学问，念台大嘛，而且念台大非常好的系。好，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另外一个，他也需要在这个社会，需要在这那个社会，需要跟人家互动，需要冲撞的本钱，他已经消失了。他里面存在的是胆怯、害怕、退缩。这个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是不是邪恶？其实在这个小孩身上也叫做邪恶，因为他没有能力在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有限。我们在这个有限的里面，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有可能是自己的邪恶，有可能是别人的邪恶，因为别人也在这个邪恶世界里面受害，还有是撒旦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眼睛。这个世界的邪恶这一件事情呢，在这个世界运行，他把各样的偷窃、杀害、毁坏，把各样的控告，把各样的掌控，把各样的谎言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要的样式，常常被欺骗，常常被辖制，以至于我们就在邪恶的捆绑里面。好，那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然后认识神没有说你我饶恕你的时候，他只有让你选择，你要选择恩典跟怜悯的神，还是要选择公义审判的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择恩典跟怜悯的神。那我们在选择恩典跟怜悯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认识饶恕。因为在选择恩典跟怜悯神的里面，我们最大最大的，我们就要学习饶恕的功课。是好好，那我就进入上课了哈。好，饶恕的功课，我们先去了解饶恕不是什么。第一点，饶恕不是你的感觉。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很多感觉？我们有没有受骗？我们有没有受害？我们有没有害怕？我们有没有委屈？我们有没有觉得愤怒？我们有没有觉得别人很残忍？我们里面有没有充满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感觉？一定有，对不对？但是呢，你的感觉，你受伤是一种感觉，但是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不是感觉。等一下我会说饶恕是什么。好，好，第二点，饶恕不是假装我没有受伤。要知道哦，饶恕不是假装我没有受伤。我受伤，神说好，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承认是什么。当我们越多越多的来承认我的生命到底怎么了，我来面对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生命才能够进入医治的旅程。当我把我自己的生命躲藏起来，我不肯承认，我用羞耻，我用害怕，我用自我防卫，把我自己躲在这一个受伤的背后的时候，那么我就进入到撒旦的捆绑。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撒旦是虚谎的。当我躲藏起来的时候就是虚谎的，我就会被撒旦所掌管。所以饶恕并不是假装你没有受伤，所以你受伤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受伤。就像刚刚这个庆龄姐妹，我在带领她的时候不断地告诉她，我知道你受伤，这样的人怎么不会受伤呢？家里发生这么多事你怎么不会受伤呢？一定受伤，但是神爱你。我在带领的过程里面让神自己亲自下来，亲自在他的心中安慰他，医治他，释放他。这里有很长的一个那个陪伴之旅哈，但是很重要的是，你不用假装你自己没有受伤，你一定要承认你自己受伤，而且承认了以后，接受我是有资格受伤的，我是有资格受伤的，我受伤这一件事情不是错误。好，第三，饶恕并不是表示那个人没有错，不是我饶恕你的以后啊，你这个人就没有做错了，这是错的。饶恕只是我做一个决定，我决定我要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但是我决定。我也把你交在神的手中，你有错，神自己公义的神你自己来审判他，可是我不来审判你，这样了解吗？饶恕就是表示，不表示，所以饶恕一点都没有表示说那一个，譬如像他的妈妈当初可能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常常骂他，让他很羞愧，让他站不住脚，或是让他很自卑。妈妈有没有错？妈妈有错，但是他饶恕他并不是妈妈没有错，妈妈仍然有错，但是妈妈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做妈妈的妈妈。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跟学问绝对没有关系。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送孩子上台大上课的这个爸爸是非常高的法官，妈妈是大学教授，但他们对孩子就是害怕，害怕孩子受伤，孩子也愿意让他天天送。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这个大概是长期捆绑的结果哈。那两个人都要负责任 ，OK， 好。那所以，饶恕并不是代表。好，第四。饶恕没有免除对方的责任，所以饶恕不是放他便宜，饶恕一点他是要为他对不起你这一件事情要负起责任。就像刚刚庆龄，他为他对不起他的女儿，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女儿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知道他家有多小吗？他家只有20平，他们住了四个大人，然后四个大人只有两个小房间跟一个小客厅，可是他不容许他女儿跟他同一个空间，他把他赶到其他空间。你知道这个行为有多么可怕吗？你们去想一个这么小的空间，你要把他赶走，你要让他到别的空间去，那个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拒绝。但是他负起了他的责任，他跟他的孩子对不起。好，所以饶恕并不是代表他自己没有责任，或是并不代表对方没有责任。第五，饶恕不是否认你没有怒气或伤痛，并不是否认你自己里面没有怒气或是伤痛，或是 并不是否认你自己里面有怒气或伤痛。你一定要把你的怒气 发作起来，那个发出来。我之前我在做一个，也是一个传道人哦，他在叙述他跟他爸爸的那个伤害的时候，哇，他那个把那个桌子，好在我们的桌子还算蛮坚硬的，砰砰砰敲的，敲到后来，我们隔壁是那个行政办公室，所有人都跑出来说发生什么事？我说没事，你们赶快回去，人在释放。他就那敲敲敲，而且敲到那个整个大叫，因为他里面需要把他里面的伤，他里面的生气要把它发出来。那我告诉你，这样子医治以后，他现在是在神的国度，一个非常好，搞不好你们都认识的人，非常好非常好神使用的一个传道人。 真的是一个神很宝贝的工作，所以一点都不要否认，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第六，饶恕不是假装忘记的，避而不谈了，没有这件事情你不要想就没事了，不是。饶恕是一个我们可以谈，但是谈的里面我们可以寻求援助，说可是我过不去怎么办，那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也可以让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可以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再去更多的巩固，让神用真理来取代你的时候，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力量可以去做仇敌可以去做拒绝仇敌的工作。好，第七，饶恕不是忘记刚刚我说的忘记发生的事情，而是这件事情当我饶恕完以后，我拒绝他再回来，我知道我已经饶恕了这个人了，我已经把这个人交给神了，我已经决定已经完全原谅他了，我已经既然交给神了，我就不要再他回来，除非他再得罪你，除非他在伤害你，我们还要再做一次饶恕。所以饶恕不是如果你说哦，我今天饶恕这一个人同一个人哦，明天又饶恕同一个人，后天又饶恕同一个人，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停一下，问一下你站在什么位置上面，为什么你已经决定饶恕了，但是你总是做不到，一定有你一些核心信念，你觉得他是不该饶恕，你的核心信念就是他不该饶恕，我饶恕太便宜他了，所以我做不到饶恕。好，然后饶恕不是条件交换，饶恕我们不是说我饶恕了你，然后神你饶恕我，神你饶恕我所以饶恕你，不是，这个不是条件交换。饶恕是一个神所要做的工，要做的一个很大的工作，是跟神的真性情一样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里面。神饶恕我们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跟怜悯，而且他知道他就是爱我们，他是出于爱，他不是出于跟我们的条件交换，他因为爱我们，他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爱更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也成为爱的本体，但是他透过让我们透过这个爱，我们能够学习，也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饶恕美好的生命那个性情能够坐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生命的流露。但是神不是用这样的东西跟我们条件交换。好 ，OK， 好，第二个我们就要讲饶恕是什么。好，好，饶恕，第一个，饶恕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知道吗？透过饶恕，我就能够进入到耶稣的身体里面，跟耶稣一起站在得胜的位置。你们大家愿不愿意站在得胜的位置？你们大家愿不愿意能够有神的充满，有神的喜乐，有神的平安，有神的一个丰富的祝福？我们唯有透过饶恕，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让他的祝福能够丰丰盛盛的在我们身上。我们刚刚透过张庆宁姐妹，如果你去想她六年前到现在，她自己就非常清楚知道神在她身上的工作，把丰盛的祝福给她。她以前充满的恐惧、害怕、自我防卫、羞愧、那个自卑，他老是要用很多很多的行为来证明他是有价值的，他要用很多很多的一个防卫来防卫他先生会不会有问题，要用很多很多的一个防卫来防卫他的孩子会不会出问题。其实他对他的孩子是很掌控的，他对他的孩子是生怕他孩子走出去以后就不见了，他没办法撕掉他的孩子，那是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很多的自我防卫，很多跟人之间的隔阂。但是呢，透过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进入了耶稣的身体，跟耶稣一起站在得胜的位置，这个就是神自己亲自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第二个，刚刚说我们说饶恕不是感觉，那么再来就是饶恕是我心中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的理智、我的意志要去做的。我决定要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决定我要跟神一起走，我决定神做的我也要做，可是我做不到，对不对？我一定做不到，我常常做不到，求主帮助 我们看见，当我们说求主帮助的时候，主就会兴起环境，好，兴起环境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带人做老鼠的时候，有人会告诉我，师母，我真的要祷告吗？我没有办法饶恕。哎，我说好，你没有办法饶恕，你说得出来吗？他说得出来，念啊。我说好，你就念。当你念的时候，你的周围就形成一个饶恕的氛围，上帝又多做了一点功。你可能这一次只口念心不念，有一天你就可以口念心也念，饶恕就进到你生命当中了。所以饶恕是真的是一个，是一个你就是要凭着你的理智意志，我现在咬着牙，我愿意饶恕。当我愿意饶恕的时候，你说我没有真饶恕哦，我可是我愿意，我愿意，我做不到的求主加添，不但说我做不到的求主加添。你一定要知道，饶恕是一个你必定要进入的里面，你才能够蒙受祝福。所以这个决定你一定要做。在饶恕的里面，神是把罪人跟罪行完全分开。好，在那个饶恕的里面，神是爱罪人，恨恶罪行。因此在罪行的里面，他一定要我们认罪悔改，一定要我们回转向他。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在生命里面先被神爱，其实我们的罪行要回转的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能够走一步，撒旦用十步的那个捆绑把我们捆绑住，因为我们里面还充满了愤怒啦、增进啦、比较啦、骄傲啦、完美主义啦，那些我们生命里面的原动力。那我们生命里面的原动力在那里的时候，即使我说好，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就决定饶恕了，或者我决定转离这个罪行，看起来我转离了，我意志里面转离了，但是我里面还有一个骄傲出来了，你看我多厉害，别人都做不到，我就做得到，我里面的骄傲又被撒旦捆绑起来。所以要知道那个罪行里面，神一定是先饶恕我们，叫我们再离开这个罪行。因为在饶恕的里面，你先得着神那个饶恕的爱，你再去离开这个罪行的时候，你自己很清楚知道，这里面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自己做的工作，我只能紧紧的跟随着神，我只能一直一直顺服神，我才知道我的生命里面还有什么，还需要再面对些什么。好，那这个就是，那神爱罪人，他恨恶罪行，他一定先爱罪人，以后透过这个爱帮助这个罪人离开这个罪行。所以罪人跟罪行是分开的。好，那饶恕是饶恕这个罪人。好，好，再来是饶恕是我们选择不再论断伤害我们的人。好，刚刚那个张庆姐妹也讲到说，她甚至她跟那个姊妹，她觉得她跟她有一点增进，或是有一些对她有一些意见，她已经到一个东西了，她觉得她在论断她，论断她有什么资格当小圈长？好了，有什么资格那个事情都没有做，然后有一点不进钱，一点又怎样？我不知道她论断她些什么呢，因为她没有告诉我哈。但是我们用猜的。但是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是会去论断伤害我们的人。那论断，神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在何事上论断人，就在何事上定你自己的罪。这是在那个罗马书跟路加福音上面讲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在何事上面论断人，就在何事上面你定你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常常每一次，所以我在上一堂就不断的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在饶恕的功课里面，我们不断的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为我自己负责，我也把另外一个人交在神的手中，让他自己为对上帝负责，我不代替他来负责他的责任，他应该要悔改，他自己悔改。但是呢，我不放掉我自己的责任。好，所以我不论断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我们要一定要去做的。好，再来，饶恕是对方不配得，我仍然给予，我仍然给予，他绝对不配的。他这么对不起你，他怎么会配得这样子的一个你饶恕他？他这样子抛弃你，他这样子的一个拒绝你，他这样子羞辱你，你为什么要给？好，但是这一个就是饶恕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当你饶恕他的时候，你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已经站在比他更高的位置了， 你已经站在比他更高的位置了，因为你已经是那个可以给的人，绝对不是他配得。好，然后再来就是饶恕是将报复的权利交给神，因为神是公义跟审判的神，我们确定自己要站在恩典跟怜悯的位置上面。那至于他要站在恩典跟怜悯的位置上面吗？是他自己选择，但是我们把这一个他站在什么位置他自己来负责。好，那我要确定我的位置，所以我把报复的权利交给神。好，饶恕是从心里饶恕，不只是口头上的饶恕。可是这刚刚我说过了，饶恕是一个决定，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先从，因为我们伤太深了，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饶恕。好，有一个例子，我 有一次我带领一个姊妹，我在教她做饶恕的时候，她说她没办法，她太恨她爸爸了，她没办法，那我怎么教她她都不肯，她做不到。可是后来我就说，那你就宣告一下吧。好，我就说我带你祷告，你就按照我带你祷告这样子去祷告就好。你知道他祷告完以后，我在带领他，带领神自己来带领他走的时候，他原本的印象里面他爸爸从来没有抱过他，他原本的印象里面他爸爸从来没有对他说什么好听的话，他跟他爸爸是很大的隔离的。但是呢，当我带领他做饶恕祷告以后，他在意象里面或在神的一个高带领里面，他看见他爸爸怎么爱他，怎么抱他，怎么对他说话。然后呢，他就大哭了。那哭了以后他就得释放了，他原来是一个强迫症的暴饮暴食的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天天都要把东西吃一吃，然后吃到撑起来以后，你知道很漂亮的女生她都到哪里，因为她不能让人家知道，她都到公园的公厕里面去催吐。为什么？因为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他绝对不能在公司也不能在哪里去催吐，人家会看得见，所以他的催吐就是到公园里面。我就想说公园里面的厕所不是很脏吗？我平常去公园都不会进去，现在是比较干净了、啊。但是他说我没办法，我只能选择那个地方，因为不会有人认识我，就这样子再去把它吐掉。他很痛苦，但是因着他这样的饶恕以后，他这一个暴饮暴食症的这个问题，神完全医治他。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贝，那个能够带领我们。再来，饶恕是一个属灵征战。当你不能饶恕的时候，你就进入到属灵征战的战场。因为你不能饶恕的时候，你就在撒旦的捆绑底下。你如何能够进入到神的保护里面？唯一的方式就是你拒绝撒旦。你拒绝，你知道你不能饶恕是正常的，因为撒旦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要让你不能饶恕，但是神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用各式各样的资源要帮助你能够进入到他饶恕的一个祝福里面。再来，饶恕这个人呢是战胜者，他不是受害者。刚刚我说，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一个对的位置，我们是勇敢负责为我们心里所有的是是非非，为我们心里所有的受伤、愤怒、恐惧、害怕、不公平，或是我心里面的忧伤，我心里面的一个错误的行为。我常常因为不能饶恕的时候，我可能是用尽所有的办法去证明我是最美的，我是最好的，你们每一个人做事都不能胜过我，那我就进入到行为导向，进入到完美主义。但是饶恕就是我愿意来站在对的位置里面，我勇敢负责，我就会从这一个需要常常去透过很多的表现，需要常常去透过很多的表现来证明我是有价值这一件事情里面得胜出来，不再被仇敌捆绑。好，所以我们要看见饶恕是什么。饶恕真的就是一个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大工作。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有饶恕的功课，特别是你觉得啊，这也没什么，我干嘛要饶恕他？但是如果今天你做的工作，你因着 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你却做的工作是已经跟神的真理或是跟爱是相违背的时候，你需要来检视你自己，我是不是在哪一个地方我是没有真正的饶恕。好，那这个是一个神陪带我们走的一个道路。好 OK， 饶恕的定义，第一个，饶恕是神的命令，你不可以自由选择，这样了解吗？他不是叫你选择的，这个就是命令。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每个人的过犯，我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因此这是命令。第二个是恩典相待，恩典相待，我们这一周的经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要用恩慈来相对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在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所以这个恩典相待，你需不需要恩典？你想不想要有恩典？你想不想要你的生命能够常常站在恩典的位置？如果你想要常常站在恩典的位置，你就常常自己要对别人是存着饶恕的心。好，所以第一个，饶恕的圣经教导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它是命令，第二个你要恩典，第三个都是为我自己的好处哦。好，第三个就松开取消。好，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被松开欠债的位置，因为我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当我自己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松开，神就说如果我不饶恕别人的那个罪，神就把我交给掌刑的，我饶恕别人的罪，神就没有把我交给掌刑的，我就一直存在在恩典跟怜悯的位置上面。好，就这么简单，我自己就可以从那个欠债的位置里面被松开。好，那第四个哦，这个地方打错，第四个就是释放。好，释放那些因着不能饶恕而进来的仇敌完全离开我。什么叫释放？释放就是我奉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不饶恕出去，命令苦毒出去，命令批评论断出去，那些东西都不应该留在我们的身上，命令害怕恐惧出去，就是那些因为我们不饶恕而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所有仇敌的权势，都要完全离开我们，都要完全离开我们，一点都不准停留在我们的身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不饶恕的结果。好，不饶恕的结果第一个就叫做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因为神的本质是饶恕，那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就是一个罪的那个罪的隔绝，这个罪的隔绝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好，那饶恕才能够跟神和好。那我们不饶恕的时候，神说你们如果不饶恕我，你们的祷告我就不听，所以是与神隔绝。第二个是叫做被魔鬼捆绑，被魔鬼捆绑，因为我刚刚讲的不饶恕本身是撒旦的特质，撒旦是一个不饶恕而且是挑起争端，而且是一个试探，一个怨恨的本质。好，那当我只要我里面没有属神的特质，没有属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就只有属撒旦的生命在我里面。当我有属撒旦在我里面，你就给撒旦一个合法权，你跟我同国的，我们一起绑在一起吧。所以我们与其说被撒旦捆绑，还不如说我们就跟撒旦捆在同一个位置里面。第三个，我们就跟人之间与人隔绝。好，我们跟人之间其实因为我们不饶恕，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自我防卫，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伤害，伤害会让我们躲避躲藏，伤害会让我们觉得自羞，那个羞耻，伤害会让我们自我防卫，伤害会让我们用各式各样的表现来告诉别人我比你强，伤害会让我们有增进比较，伤害会让我们会退缩，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跟人之间就会隔绝。哎，因为有这个伤害的时候，我们自己受伤，我们也会做一件事情叫做我们让别人受伤。因为任何一个伤害，别人怎么，我们当我们别人一个反应一个过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他，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从我们过去的曾经走过的那个经验里面挑一个跟他很相似的回应， 把它回应过去，可是那却是一个伤害的回应。所以这样子一个伤害回应，如果不被医治，如果不被点醒，这样子是一个你就陷在仇敌的捆绑里面，你一定是跟人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好，第四，那是最容易说的，我们现在说许多疾病的根源，我们也看见现在很多的癌症，现在不断的网络上一直在传的就是喜乐的心，一定要喜乐，一定要那个，所以也有不断的网络传的告诉我们说，当你有一个好的积极的而且健康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你身体是比一般人更健康。好，那身体的疾病很简单，就种什么就收什么。好，我们种的是怨恨，就收的就是苦毒嘛。好，那我们种的是完美，收的是什么呢？如果万一不完美，我就惨了，我就没有价值的。所以收的常常是一个退缩，或是否定，或是害怕恐惧。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都会导致我们里面的身体的疾病。好，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呢？饶恕里面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迷思。我们迷思是什么？第一个就叫做公义的问题。我们以为饶恕就等于纵容罪恶，所以刚刚我说的饶恕并不表示那个人没有错，饶恕也代表的是一个神已经将罪人跟罪行分开。好，可是呢，我们人天然的本性，我们就认为饶恕就等于那个人很便宜的。我常常在医治的里面，其实最难饶恕的叫做强暴，最难饶恕的是性侵。我甚至常常医治到是父亲性侵女儿。我常在做这样子一个东西里面，我常常都求神说，神你自己做，因为我不知道要，父亲本来就是应该来保护女儿的，可是父亲呢常常因为他在一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时候他自己在看色情录影带，被这个色情录影带所捆绑，旁边就只有女儿，他就去性侵了女儿了。好，那像这样子一个性侵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其实是很大的伤害。这孩子如果不是神自己来帮助他，他其实里面是永远没办法饶恕。好，所以我们以为饶恕是纵容罪恶，其实饶恕不是纵容罪，饶恕是让我从这个跟他捆在一起的这个监牢当中，我得释放了，我到神家中了。那你呢？你还在这个罪的捆绑里面。饶恕是这样，可是我选择我不要跟你捆在这个罪的监牢里面。好，第二个，饶恕公义的问题，我们常常以为他没有错，因为他有错才需要我的饶恕，这个点一定要注意。我们以为他对不起我嘛，所以他需要我的饶恕。但你知道吗？当你里面对别人有怨恨、有苦毒的时候，常常不是他对不起你，常常是你自己的生命怎么了？是你过去的伤所带出来的，可能叫做敏感，可能叫自我防卫，可能是错误的信念，以至于他不管做什么，你都受伤。你觉得他是做错的，所以他才需要你的饶恕，但实际上你真的需要饶恕的是什么？饶恕你自己。所以我们在做饶恕的里面，我们有常常有一个学习，就是请求神让我自己有能力来饶恕我自己，因为我在这一个错误的事件的里面，我自己也贡献很多的心力，因为我自己做了哪一些东西，以至于让这个错误或是让这个伤害越来越深，那时候我就需要饶恕我自己。所以不一定是对方有错，有时候对方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因为我里面觉得他伤害我，我就要饶恕他。所以不是我饶恕他是因为我要得自由，不是对方要得自由。你饶恕他，对方也没有得自由，不见得得自由，如果他没有在神的里面。好，再来就是对方没有认错，我不可以饶恕他。我们就认为公义嘛，一定要认错。我们都叫小孩子说，小孩子你那个孩子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你做错了我就可以，我就饶恕你。那如果你今天不承认你的错，我就不能饶恕你。好，那但是这个是我们以为这样才叫做公义，可是其实这样的东西比较像自义，比较像自义，就是我自己定的标准，我觉得饶恕就是纵容罪恶，我觉得那个你一定有错。好，那这个东西比较像那个神的公义，是他自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不配得的时候，他就代替了我们的罪，那才是一个公义的法则。好，第二个罪的问题， 好，罪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有罪，我们的本性就是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因为从起初的撒旦那个伊甸园，你记不记得当夏娃把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给撒那个亚当吃的时候，亚当怎么告诉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我就吃了。他有没有饶恕夏娃？没有哦。还是你给我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有多烂，那女人有多差，是你给我的。他连神连女人一起怪罪。好，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本性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天生就是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第三，我们有一种饶恕叫做律法主义的饶恕，刚刚我也讲过了，我们以为我们饶恕神才能够医治我们，神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以为饶恕就是要完全忘记。好，其实饶恕哈，饶恕就像那个，我们就说剥洋葱，那个忘记哈，是一步一步的擦，一步一步的剥洋葱，一步一步的剥，剥到最后你会发觉，哎，你全部都忘记了，你全然都不在乎了。可是呢，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有那个剥掉那个外面最硬的那个壳，是别人没办法。你自己没办法剥掉，因为太硬了，那是你的保护，你也不会去剥掉它。只有透过医治，你才有办法剥掉它。所以呢，我们以为说，哎，就是完全忘记。我刚刚说，我已经说过了，饶恕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我们不是用饶恕来换得神的医治跟拯救，神本来就要医治跟拯救我们。我们当罪人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神就医治跟拯救我们。好，那只是说，神说，接下来你要照我这样做，去坐在别人的身上，否则我公义的神就要带你进入到公义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是饶恕的理由是我们常常要进入到神的本体里面，进入到耶稣的生命的里面，跟他一起同活。好，第四个，我们担心后续的问题，这个是人很多人觉得我害怕将来我没办法跟他恢复关系。但是我告诉你，饶恕不等于和好，特别是有些人其实跟你，我常常会做到一些人其实是男朋友，或是以前有亲密关系的男朋友，然后或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他对你有很多的伤害，那我都觉得我就是砍断，然后就涂抹他的记忆，就让他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因为那个人不需要再回到你生命当中嘛，你也不需要跟他和好嘛，因为他离得很远，他离得最越远越好嘛，因为他跟你没有关系，他不是你亲密关系的一员，他只是偶尔 那一段时间进来而已，他现在在你重要的亲密关系里面他是一点都不重要的，那这样你就要放他走。好，那这样子你也不用跟他恢复关系，你只需要饶恕他，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感觉他是好的，或是有些人有些人是他在去想他的时候，我都会带他做完饶恕以后，大家再去想这个人。有些人想到他的样子是完全变一个样子，就很好的样子，这是一种饶恕。另外有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人，他在想他的样子，他说想不起来了，完全想不起来，一点样子都想不起来了。我说那想不起来就算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哈。所以饶恕你不用担心，你是一定要去跟他恢复关系。恢复关系是一个后来神的带领，而且那是你的亲密关系哈。第五。着重感觉，缺乏信心。我们刚刚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一个决定。好，所以我们不要去觉得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是什么没关系，你说我决定要饶恕，我就来做饶恕的工作，神你在我的个决定里面，你替我做我做不到的工作。好，第二点就是人做不到，神就使我们做到。好，那在这个饶恕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不只饶恕别人，不是叫饶恕上帝，其实是要认错怪上帝的罪，认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刻认为神你怎么把这样的环境这样子的一个试探或是这样的伤害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今天是爱我的神，为什么这样子一个东西在我的身上，我们错怪了上帝，我们要认我们错怪上帝的罪。好，那饶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叫饶恕自己，人饶恕别人有时候比较容易，饶恕自己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成为怎样，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要饶恕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自己很烂一样，其实不是，饶恕是释放我们得自由，饶恕是让我们能够站在跟耶稣同等的位置上面。好， 好，今天这个就是我在教导的一个饶恕的一个真理，所以在这个饶恕的里面，我们就要能够学习站在恩典跟怜悯的位置上面，跟耶稣一起同行。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本来就是过不去的，我们本来就是过不去的。好，我上一堂就讲了，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周围摆上非常多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因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不断，他会常常得罪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去饶恕他。好，那至于我们原生家庭，那就另外一个爱恨情仇。你知道你越恨你家里的哪一个人，其实你跟他关系是越深。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冷漠。当你可以对他冷漠，完全不在乎他在你旁边，他做什么事你都没感觉的时候，那是叫做爱的相反。恨本身是一个极大的爱的不满足。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用一首神的诗歌来回应神，然后在这回应的里面，我希望我们自己先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经历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用安静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 到神的面前，神叫我们安静。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叫我们要安静。他知道任何的风浪是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坚定，因为他是那让风浪止息的神。所以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这一生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来敬拜他。现在我有一个邀请，在你们生命的当中，你们有任何的害怕，任何的恐惧，任何的没有办法知道他就是你的神，任何的缺乏信心，任何的没有办法来依靠神，现在我的同工在前面，你们可以到前面来领受从神来的信心，从神来的勇敢，从神